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谢谢你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是很重要的一章，所以我们用一些时间来把这一章的经文从头到尾读一次。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投到旷野，在那里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启示录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可以说是启示录全书的转捩点，因为它使读者清楚了解启示录的来龙去脉。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迷惑普天下的是撒旦，是大红龙，他是罪恶的根源，就在这章里写得非常清楚。在此之前没有很清楚很详细的讲，比方说在七教会七个教会面对艰困里面，曾有两次提及撒旦。第一次呢，是给士美拿的教会的信息提到；第二次呢，是给菲拉铁菲的教会的书信上面呢提到撒旦议会。然后就没有多讲，也没有讲他们的结局，就是撒旦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 可是在应七号的灾祸，无论是地上的君王贵胄，还是法老，或是其他的权势，我们都感觉到呢好像很厉害，可是没有很清晰。毕竟法老是一个象征嘛，而且在历史的长廊里面，法老也过去了，是不是？在历史的长廊里面，任何的权势都会过去的。所以究竟那个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他就很清楚地指出，是撒旦还有他的手下来给予引出种种的混乱。可是这章经文呢，也是很清楚说出撒旦和他的手下呢已经战败。撒旦还有他的手下对上帝的子民以及世人所做的一切，其实是苟延残喘。他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基础。这一章经文是清清楚楚地把先前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讲得很清楚。在这章经文里面呢，有几个较关键的元素人物，需要用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这章里面一再出现的所谓的妇人。来到十二章呢，也许我们因为在第十章、十一章的经文的研读呢，大概会明白，就好像那两个见证人一样。两个见证人大概不是历史过去、现在、将来的真真正正的两个人，而是象征着神的仆人。两个见证人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看到用很多旧约的人物的典型柔合在一起，表达出神的仆人。同样的，在十二章这个妇人，他具备的那种的描写的细节呢，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历史里面任何一个人完全相同的。可是里面的许多的元素呢，又足以让我们感觉好像，哎，这个是谁谁谁，这个是谁谁谁。而这种很丰富稠密的信仰传统所结晶而成的妇人呢，就好像在第十一章很稠密的丰富的信仰传统所展现的神的仆人一样。现在呢，我就用一些时间和大家呢来从旧约，或是说新约，甚至教会历史呢，来看看这个妇人所蕴含的元素传统是什么。第一个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妇人呢很像夏娃。为什么？经文所讲的大龙与男孩的冲突啊，就跟创世纪的第三章妇人的后裔与蛇之间的那个冲突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一种的情形。可是我们也知道，这边所说的孩子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夏娃呢，虽然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看起来是与这里所说的呢是有一些的重叠，可是这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候选人，因为不是夏娃生耶稣的。生耶稣的是谁呢？是玛利亚，她诞下的弥赛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玛利亚就是一个最好的候选人，是这边所说的妇人。可是经文所说的那个妇人的经历呢，我们没办法从新约圣经或是说教会的传统里面呢知道。比方说他有两个翅膀飞到旷野去，然后经文一开始说他带十二星的冠冕，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从新约圣经或者其他的地方提及玛利亚有这样的经历的。还有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显然这边说的妇人不应该是玛利亚。那如果说是玛利亚的话呢，龙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呢，那就应该是耶稣的弟弟妹妹了。 显然农工去的不仅仅是耶稣的弟弟妹妹嘛，是许多的人。所以来到这里呢，大家会大概明白，夏娃好像是有一点点配合这个经文所讲的，就玛利亚就够不用说了，她是生下耶稣的。可是也不能完全把这个妇人跟玛利亚呢等同起来。那她是谁呢？如果我们在细读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她是一个象征族群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典型。这话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十二星的冠冕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呢是指的十二支派，所以说这个头戴十二星冠冕的这个妇人呢，其实的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族。他说民族用妇女来表达吗？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常常见到的，用妇女来表达以色列族群的整体。这个也对，因为耶稣确实是个犹太人嘛，是个以色列族群里面出生的嘛，所以这个妇人的确是作为一个族群，却是弥赛亚引申的根源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生下耶稣是合理的。可是来到经文最后的地方，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跟是不是以色列民没有关系，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教会。可是你说教会的话呢，这节经文是对，可是整体来讲呢是有困难。为什么呢？是先有耶稣才有教会吗？这边的妇人是生下这个弥赛亚的，所以不能倒过来说是教会生下耶稣基督，是教会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所以来到最后的一节，我们读起来感觉这个妇人就是教会，这句话呢好像对，再细想呢也不完全对。可是我们说这个妇人好像是以色列民，看起来好像对，再细想呢也不对。就有点像我们在读十一章在上一集的时候呢，好像以利亚也不完全是以利亚，好像摩西 也不完全是摩西，好像所罗巴伯约书亚也不完全是所罗巴伯约书亚。这个呢就是启示录它的美妙之处，是非常的稠密非常精彩的结晶，而不是很简单的一个的对应，一个的英文说 matching 一个配对，而是必得要用一个信仰的传统，很丰富的传统才能够明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它的意义就很丰富了。这个妇人在旷野得到供养1260天，3年半，这个也是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日子。在上一集我讲过了，42个月，3载半，1260天，其实都是讲同样的时间，就是讲神眷顾保守。那当然他当然讲的不是一定是1260日，而是说在神掌管的时段里面他的保守。也许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那些的权势很张狂，可以逼迫神的子民，可以伤害地上的万物，好像度日如年的这样一个看法。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天上的启示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难过的日子里面，还是有上帝他的眷顾，还是有上帝他的保守的。这个呢是启示录用不同的时间来表达的意思。当然我们要问题就是说，那么为什么要用3载半呢？那这个传统呢在上一集我跟大家讲过了，是但以理书出来的。但以理书的这个主题出来呢，是因为在但以理写的时候，或是说他指示的那个时候呢，的确是受到外邦人的凌辱，有3载半之久，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一个的典故了。就好像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呢多次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典故成为一个的表达。那这种典故呢带来的是一种的联想，是带来了一种的明白，一种的理解， 实际的情况呢，不一定是三载半啊，不一定是42个月，可能多，可能少。我们放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吗？可是用一个时间来表达的话呢，就是说，上帝有他的带领，有他的掌管，就好像是美拿的教会要被囚禁10日。我们在讨论那段经文说，10日是一个典故，这个典故也是来自但以理书，背后呢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囚10天。这个被囚10天，在上帝的掌管保守之下呢，他们能够脱离危险。同样，这个10天成为示美拿教会的一个应许，虽然不一定是10天，可是这个10天成为一个典故，让他们能够想起神的应许。同样，这边所说的1260日三载半也是这样子。这个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元素，就是大红龙。关于这个大红龙呢，最为核心的是他敌对神，与神征战，他是迷惑普天下，他是逼迫神的子民，逼迫基督的跟从者的。那所有其余的描写呢，其实都是用象征来突出他邪恶的形象的，突出他的邪恶的力量。如果说我们纠结他的形象，恐怕忘了撒旦也是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这个要点的。我们华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新年会有龙吗？可是因为圣经出现龙，有很多非常虔诚有信的弟兄姐妹呢，就很不喜欢龙，因为龙让他们想起，或是说联想到撒旦。这一种的敬虔的心是很可以欣赏的，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其实撒旦是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的，不一定是那个样子很丑很可怕的才是试探，才是危险。事实上，撒旦可以装扮的很诱人，让人觉得很吸引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龙呢？当然，在创世纪的3章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根源。然后在这里呢，就加了很多的描写，7个头啊，10个脚等等等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呢，其实背后呢是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的传统，就是在远古的近东的文化里面，常常用这样的很可怕的一种形象呢，像龙啦或蛇啦，来表达邪恶的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世纪传统，还有近东，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东远古的一种的文化，通过邪恶的龙来表达邪恶的力量。当然这个红龙就回到我们曾经说在启示录里面，颜色是一种象征了。红色本身没有问题，紫色本身没有问题，是红色紫色在第一世纪启示录写的时候呢引起的联想。白色在启示录里面引起的联想呢是贞洁，是圣洁，所以白色呢是好的颜色。可是你穿的白衣，就是我们今天穿的白衣，不一定等于我们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同样，我们今天穿红的紫的，也不代表我们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可是在启示录里面，他用象征来表达，这个象征是要让读的人一看到那个颜色就马上想起来。有点像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不同的颜色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在我们华人传统里面，白色可能是想起着另外的一种的场景，红色呢可能想起一些喜庆的日子，所以我们有红白二世这样的讲法，是在一个文化里面一种颜色赋予的一种的意思。在启示录里面呢，红色紫色代表邪恶，所以红紫就是坏。在启示录里面，白是代表忠贞纯洁的，所以白就是好。我们不需要纠结这个颜色，就好像我们不需要纠结就是这个图腾或是童话里面的一些的所谓龙的意思，重要的是敌对神的那个力量。还有这个龙的形象呢，刚刚我提到了是非常邪恶可怕的， 就跟很多近东远古的一些描写呢是非常接近的，七头十角。谈到有七个头的蛇或者龙的这样记载呢，除了启示录呢，在古代近东有不少的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无外呢是表达这样的一种的权力之大、邪恶之强的一种的意思。所以七个头十个角，角是表达能力的，所以七个头十个角是表达的他的能力，他的夸耀似乎好像要夸耀自己像神一样的。我多次强调这个是象征的，因为到了第十三章，就是我们下一次看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兽也是七头十角的。然后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呢，就明说那七头十角呢是象征。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先让大家能够明白，不需要太过纠结那个看见的形象，那个形象是象征，是让我们或是让读者能够联想到那一种的可怕，或是说那一种的可厌，那一种跟神敌对的一个势力。就要来到男孩，十二章中的男孩毫无疑问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了，妇人所生的男孩就是耶稣基督。不过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关的描述呢也没有办法从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来说明的。举个例子，我们再读一次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个是之前已经出现过的描写耶稣基督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耶稣出生以后什么时候被提到宝座去呢？耶稣提到宝座或是说升天，是他三十几年生平工作以后被钉复活升天之后的事情。你可以看这边短短的一节，把耶稣的生平压缩得很浓缩。他生出来，他是管辖万国的，他被提到宝座。几年的公开的指示，三十多年的生平一下浓缩成为一节的经文，大家明白象征表达的意思了，就是很浓缩的，很浓缩的说他是怎么样的身份，他是有怎么样的权柄，他是有怎么样的位分。所以这边虽然没有明讲耶稣复活，可是每一个耶稣的跟从者认信耶稣就是基督的，大概都会马上能够明白这里所说的就是浓缩耶稣的生平成为一节，他死后复活上到天上宝座上边。然后第十节到十二节呢就回来再讲这个事情了。刚刚读的第五节没有详细讲，在第十节第十二节呢就详细讲。我们来看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已经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前面没有多讲耶稣的受死复活，可是这里讲了。你会看到我们一直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说启示录的一个表达的方法，他会重复他讲之前讲过的东西，可是在之前他没有讲的东西他要再讲，或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让你更加清楚明白。所以刚刚读的第五节，生了一个男孩子，他是管辖万国的，马上提到神的宝座，中间没有多讲。来到第十节的时候，十一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就是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下来的时候就会明白他是那一位用宝血买赎我们使得我们得胜的羔羊。这个男孩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其余的子女是什么呢？经文说得很清楚，就是遵守神命令的，坚守耶稣见证的。显然这个跟血脉种族没有关系的， 但是为什么我一再的在前面的经文里说谈到里面的犹太或者以色列都应该用一个比较跟从启示录他自己上文下理的去理解。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我们说了真的有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强红逼迫基督徒的。基督启示约翰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当我们看到第七章的时候144,000，我们说你在仔细读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它应该是一个象征的，因为真真正正属于上帝的子民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而不是因为种族，不是血脉。所以在这里呢，它应该就是指着所有跟从耶稣的人，也就是前面经文出现过那些从大患难出来万国万民身穿白衣胜过试炼的。虽然他们继续的被龙还有他们的手下逼迫，可是因为耶稣已经胜利，最终他们必然胜利的。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在12章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第8节，龙跟他的使者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一句对于所有读启示录的人来讲，对所有听启示录的人来讲，都是极大的安慰。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这句话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呢？你还要记得我一直在谈的天上地上，天上地上的那个对比。在启示录里面一再提的真正掌权宇宙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是在天上决定的，是神他的羔羊他的一切的使者。在地上一切你看到好像很真的东西其实都会过去的，在痛苦的会过去，在繁荣的都会消逝。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他只能在地上，地上一切的搅扰，地上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同样的，地上一切的利益，一切的诱人的东西也一定会幻灭。这个是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的意思，也是这一句经文它的重量。事实上这个经文到了最后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也是这个经文到了12节的地方出现一个很重要一个提示。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应该快乐，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不在天上，只在地上，他说弄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而且时候不多。看来10天的困难3载半42个月人类的历史我们能够记得都是痛苦的，可是在神的眼中也是时候不多。12章是很重要的一章，让我们看得清楚究竟宇宙的主宰终局是谁在决定的，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假如我们的迷惑我们的它都是短暂的，在神的眼光在永恒的眼里都是短暂的。无论是我们吃的苦面对的艰困，无论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一些利益都要过去，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渴慕永恒，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渴慕与羔羊一同分享他的筵席，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忠心我们所见证的。而且还有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控告我们了，因为魔鬼他已经被击败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愿这一句的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力量，能够奔走每一天的路程。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山。